禅宗里有提取，
你这个要看看这个原文，你拍个照也行，你拍个照就好说话了。提取是什么呀？我印象里头好像在哪见过这个词儿，叫提取无声，没有一个东西可生，提取这个东西，那你说说咋提取？
郭老师晚上好啊，我想看，我看了一个哈禅宗的一句话，他说哈，诸佛以一切众生为是一心，更无别法，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中迹对待当体便是。他这个当体指的什么？说动念即归。
对呀、啊，这个就是说的提取无声嘛，提取无声啊，我印象里头就是有这个提取无声。提取无声就是说，何不明心见性，何不在这儿，何不在这儿，这个用功。当体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个指的是什么，还用得着再说是什么吗？还用得着再给你另外指吗？你这个问的时候的这个缺了什么了，这就是当体。
郭老师我明白了，他这个就是指当下你有问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得到了答案。
不对，你这个错误的，他这个并不是指当下你要问的问题，他指的是现在你误以为你明白了这个当体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可明白的，但你这么说的时候的这个就是当体。嗯，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当下你要问的问题，是你在表达你明白了，这个就是当体。他这里啊，这个提取啊，这个地方说了一个无声，为什么说一个无声啊？因为前面那个永嘉玄觉说了嘛，生死事儿大，生死事儿大，无常迅速，说的是生死事儿大，这生死事儿可大可大呀。嗯，所以这提取的是这个无声，就是没有生死，没有生死，没有生死，谈什么事儿大事儿小呢？就提取这个，就提这个，就是踹了这个生死事儿大吧，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嗯，哪有什么生死事儿大？喉咙不舒服有一年了，是不是气脉转化？有时候几天好了，有时候又会不舒服，怎么回事？怎么样能让他舒服？看病，看病，看病！我今天跟一朋友去看病，他喉咙不舒服就去看病了，人家医生给他开药，为什么不看病呢？气脉转化我也不懂，不懂这些，就是佛教不说气脉转化。嗯，元音老人说过，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就是说的是就是开中脉的事儿，啥时候开中脉？元音老人就叹气，元音老人说，你要是这么想啊，就是别说现在你开不了悟了，你一直等等等等等，你一直用功用，你用到弥勒下生，你也不可能来开，你也不可能开悟，你一直就是用功到弥勒来了，那得过多少年？得54亿年，就是你这个知见不对啊，你就是再用功，你瞎用功，你用个54亿年，你也开不了悟。不是，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你要是没修心中心，你不舒服了，你就先修六字明，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这个刚才说的是对修心中心的说的，你修六字明作为辅助，然后还是该看病看病。我们这儿是不说这个医疗啊这些事儿的，就医疗那个事儿你去找，好多的人专门研究医疗，他不是医生，他也胜似医生，他聊聊就是那个研究的那个劲儿可大了，各种群可多了，学的可多了，还有专门人教啥的，去那儿，我们这儿是不动这个的啊。嗯，祝你身体健康。你要是修心中心啊，你就是说的，你就别联系了，你有病去看病，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修心中心不是让你能把喉咙治好的，我告诉你，你就是这么想了，你就是打坐了，也就是不在这方面有什么盼头了，你打坐了还容易正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真死了这条心，你的身体也未必差，没准还有奇迹般的好转呢。你要是不死这条心，你既正不了道，你的身体也不可能通过打坐就给你好喽。那明明身体有身体的规律，为什么不直接去弄那个规律啊？鸡飞蛋打了，你要是修行的过程中关心身体，鸡飞蛋打，既不能开悟，也不能身体好。你觉得不是病，那是你的事儿，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看着你这症状是，我不知道。你说不是病，咱修心中心也不是改变现象的呀，并不是改变某种现象，不是改变现象的，是这个现象为什么会碍住你了？不是说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吗？不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你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相呢？我跟你说，你去看看，没准儿有什么机缘，你这个病就好了。你这不看，老是惦记着，你干脆看一看，没准医生说，哎呀，你这是病，我给你开点药好了。另外一个医生说，没病，真的是没病，你别多想了，你也得到安慰了，你说是不是啊？嗯，在我们这儿，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有病没病，有病没病应该由医生说了算，我觉得是。打坐刚起修，先做了这个月加坐可以吗？可以的，只要过了百坐都可以加坐的。可以啊，可以啊，加坐你就注意别加得太猛，一曝十寒断坐就行，可以加坐的。吴梦君的回答完了，可以，嗯，可以。修六字明这几天喝药， 喝药酒治病养生，一次15毫升，不多，属于犯戒吗？那如果是真的能够治病的，就是医生说了让你这样的话，那就不属于犯戒啊，当然不属于啊。就是那个有的时候那个中草药里面不一定都是草药，有的时候就是有虫子尸体的。嗯，如果是医生呢，就是给你开了这个让你治病的，能够治病的那个就不属于犯戒。百坐时您说一些佛教的教理，稍停下闲闲淡淡的，现在千座中二组和三组的书可以看了吧？当然了，二组和三组的书可以看了，所以我就说你就光说了加坐，你可以加坐，你也可以借机会把二组跟三组的书好好的看一看。千座不要看太多理论，但是新密的这个至少看一遍啊，至少看一遍。你哪怕你二组的、三组的，你只看一个祖师的，你至少看完一遍也行。嗯，二组三组的它不是理论，它就是解决修行中的问题的，它的这种理论具有实用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这个理论对于我们实际开车是最有帮助的。嗯，就是你可以其他的少看，但是祖师的还是应该多看的，至少看一遍。嗯，每天喝酒心里好，你这不是喝酒，你是喝药，咋是喝酒呢？喝药你这是啊。花永碧之前坐禅堂见天天点香，为什么我们心密不提倡点？心中心解手印持咒语，烧心香一半。如果是点香的话，就是那种容易昏沉，或者说点香啊，它是安神的香啊，安神的心定的。但是我们是要举起手印持咒语的，知道吧？那个点香反倒容易让我们昏沉，对我们持咒反倒不好了。知道吧？我们不是那个禅坐是要入定的那一种的。如果禅坐入定，它那个点香容易入定。我们现在呢，就是那个心神安定。我们现在呢是结着手印持咒语的。你这个点香啊，反倒对于这个就是还容易昏沉，所以都不习惯的。我们心中心的师兄一般都打坐，他都不习惯烧香。就这么说吧，我说的这个只是我的见解。就这么说吧，祖师说了，心香一半，你就心香一半吧。为什么就是心密不提倡点？就祖师说了，心香一半啊。你就这样吧，刚才我说的那个仅供参考。对，我接触新密，每周末去本地净土宗寺庙共修礼拜，后来接触新密了解禅宗的基本理论，就不怎么去了，对寺庙烧香拜佛一事提不起兴趣来，认为这些非解脱道。请问我是着空吗？还是说修习新密也不冲突提倡寺庙拜佛呢？你现在有点担心着空。我不觉得你是着空，你不用刻意的去。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到了寺庙，我们礼拜不礼拜呀？我们礼拜，我没有专门的去寺院去礼拜就是着空啊？那咋会啊？难道你就是在家里面就不需要修吗？就不是修吗？你在家里好好的为人处事，这就不算是修吗？只有到寺院去礼拜才是修吗？我不认为你是着空。但是呢，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你到了寺院你不礼拜了，这就是着空。你都已经到了寺院了，你到那儿不礼拜了，那就不合适了。你到了寺院了，就见到那佛像了，就该礼拜，常理如是是。嗯，我回答完了孟吴师兄。那寺院不是那个建的那个庙，寺院就是指你的心。嗯，如果满千座了，发愿再修一轮，从百座开始呢，还是直接从千座起修？像你这种问题的呀，我不清楚你的情况。我看你这个问题问的这种形式，你适合就是继续的修二四印，因为你都不知道连自己怎么修你都不知道，你这种说明你这个开悟这个事儿不叫的不准，你应该继续修二四印。嗯，当然了，如果你的百座修的不合适，那你就再修啊，再修百座开始。如果是你打算重新打千座，那可不是都要从百座开始啊。如果你打算重新打千座，那都可以从百座开始。实际上千座过后你怎么修都行，并没有定论。嗯，你一定要问个定论，那就说你继续打吧，你这个开悟这个事儿没校准。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倒流，夫大善知识实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住小儿像，逆顺中密人。所以我于20年中求一个业性之戒子许不可得，若似心父子禅师，便既怕趁出院，不于饭池，不安不乐，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地出使之贵，若到处人尽肯，堪做什么？所以狮子一吼，脑干也干脑裂。大概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呢都是有修有证要佛要祖的，所以这些东西我就骂死你们，我就不肯你们这些东西都不配在寺院待着。 嗯，你们这哪好意思啊？要佛要佛要要成佛要做祖要有修要有证的，你们这些人这哪是修行人呢？哪好意思在寺院待呀、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看看啊，我再看看具体的，大概的这个整体读下来是这个意思。嗯，这大概的翻译就是，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师兄们呢，这个大善知识他就敢，就是该就是这个毁佛的时候毁佛，该毁祖的时候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教，就是说天下这个地方不对了，这个人他这个地方不对，那个人不对了，三藏十二部都在你这儿成了一个爱了，那个佛和祖都成在你这儿成了一个爱了，成了一个就是这个爱住你的相了，然后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懂事，就是辱骂这些学人，然后呢就是这个让他们就是让这些学人啊就在这里头就是用这个难听话来打醒这些学人，就是好像是对他们不好，实际上的话就是用这种话来打醒学人，它是一种慈悲啊。嗯，所以我是在十二年中就是求一个业性知纳子许不可得，就是所以啊就是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怕生口业什么的，什么口业不口业，没有一个业性，就是连纳子那么连芥子那么小的东西都不可得。要是新学的师兄啊，新学的禅师啊，就说哎呀担心怕被赶出去啊，担心没有饭吃啊，然后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又看着脸色又不敢说实话的，那就可惜了。嗯，这个自古的先辈到处的时候他们说法呀，就是说的话就是石破惊天，人家不相信。人家说你说的都不是啊，都不对啊，然后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你就知道了，太可惜了呀，太可惜了。嗯，就是这些先辈说的话就是石破惊天，他也不需要你啃他，他也不需要就是非要跟佛经说的一样，你猛一听好像啃你，实际上他说的是真话。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真见性的人他说的话他是不拘一格，他像狮子吼一样，就是一般的人一听啊都要吓死了，怎么能这样说话。嗯，是这个意思。我看看你说的那个就是嗯，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背地出使之贵，这一句话我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想到了那个达摩到了见到梁武帝，这个就是这个你我做的还有功德吗？没有功德。然后什么是圣地第一啊？阔然无圣，阔然无圣，那既然是无圣了，那对阵者谁啊？不识。然后这个梁武帝就可不高兴了，就走了，把那个达摩晾到那儿了。后来宝智公不是告诉他吗，说哎呀这个人是一听赶快磕头啊，这观世音大事啊，观世音再来呀、啊、宝智公说那赶快去追呀、啊、赶快去追呀、啊。那个梁武帝说的，然后宝智公说了，别皇帝您别去追了，就是您全国人发动了去派人去追他，全国都派全国的老百姓出去追他，也追不回来了。这就是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背地出使之是贵。若似新父子禅师的，我觉得这个倒不一样的，就是你们呐、啊、这些人啊，就是别担心，这个新父子禅师也可能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新学人，也可能说的是那个为师的，他刚为师的，他怕就是说的太难听了，就是说的会说法太难听了，不给他饭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新学人呢，他老是附会穿凿附会那个师傅说什么，他怕自己说错了被赶出去。这个地方你就是要敢啊，要敢说实话，要敢说你心中说的，你要敢说你修行的实话，你不说实话咋知道你有问题呢？对于学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那个禅师来说的话，他不应该害怕他说的难听，他要就是实事求是的，该难听的就得难听，看怎么理解吧。嗯，对，就是禅师跟个新媳妇儿一样，刚做了人家新媳妇儿啊，又要看婆婆的脸色，又要看公公的脸色，又要看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脸色。简单来说，他能像云门那样吗？若一棒子打死喂狗，若我再一棒子打死喂狗，贵图天下太平。打坐入定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是昏定吗？以后慢慢会清楚起来吗？打坐入定以后什么也不知道了，你是修心中心的不？修心中心的醒了以后看自己的手印倒了没有，散了没有，如果醒了之后自己手印没倒没散，那就是入定了。嗯，对，以后会慢慢清楚起来的，就说的是仅限心中心啊，也可能以后会慢慢清楚的，也可能不知道，前面是不知道，入定入得多了以后慢慢清楚也正常，你说的这种现象都有。有的人没有这种打坐入定什么都不知道，他就谈不上以后会慢慢清楚的，但是也不影响正道。也就是说你说的这种现象是有的，如果按照这个现象的规律他持续的多打坐，那也会以后慢慢清楚啊之类的， 会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过程也不影响正道，你有了这个过程也未必能正道。啊，说完了。